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的这个技术越来越好了哈。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以前呢，那里有一个还没有这个塘还没有就是淹水以前呢，那里有一个屏幕，但是呢那个屏幕呢比较远，所以有时候呢我就巴不得我有一个望远镜，就这样去看看。那后来呢就前几上一次八月一号啊，那个就没了哈，就有了这个，那我呢就好看很多了哈，不用望远镜。但是后来我看那个录像，我发现呢我老低着头啊，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就要求啊我们的弟兄把它又装上去了。那现在非常好啊，我就可以抬头看这个，那万一看不见呢，我就低头看这个。我就想起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哈，叫做抬头不见低头见。好，那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恩典与真理。
我们大家知道哈，我们的医药分成中医还有西医，那么西医呢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有配方是吧，很多药都要配方，就算那些 over counter 的药没有配方啊，不用医生的处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它的成分。但是中医呢就不一定了哈，中医要开方子。那我发现呢有一些中医
他是不给方子的，我知道啊，在休斯顿就有，他就说要你来看，
他不给你方子。那他当然有很多理由了哈，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最大的理由就是希望啊你不要拿着方子就自己去抓药了哈，就回去找他。我觉得是这样哈。那假如是这样呢，那我觉得他还是对自己的医术不够有信心哈，不够 confident。 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觉得，他觉得人家拿了他的方就会不停的吃那个药啊，就不用回来找他了。那实际的情形就是，中医的理论就是讲辩证嘛，是吧？你要是老吃一副药，你的体质会变的，有那么一天他还是得回来找你的啊。所以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讲究一个平衡，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都要讲究一个平衡，中医当然是这样了哈。那我们其实我们在教会，在我们的信仰实践当中，我们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恩典真理。那恩典与真理，刚才大家都念了这个经文了哈，他们之间是需要我们需要掌握一个度，保持一定的平衡。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哈。首先，真理和恩典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不能够分开。经文不是说了吗？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啊，那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里我们讲的是真理和恩典。那么恩典能不能够是纯恩典呢？一个教会假如这个教会充满了恩典，但是他没有真理，那这个教会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俱乐部啊，大家来到教会啊，大家关系都非常好啊，非常的融洽，你支持我，我支持你，你爱我，我爱你，但是从来不讲原则啊，就算做错了事也不要紧，也很爱。那这样的话呢就成了一个俱乐部。但是反过来，假如一个教会他很多的真理，但是他没有，那这个教会也办不下去。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充满了律法的教会啊！大家来到教会都觉得要求非常的高，但是呢没有支持也没有爱，于是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教会没有吸引力，也办不下去。所以 啊，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我们看这个经文，他是把恩典放在真理的前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然后有真理。那其实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把真理放在第一的经文还不止这一处哈。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那句耶稣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排第二。虽然真理很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耶稣也知道，假如不提供道路，那人也是还是得不到真理。所以他先提供一条道路，然后把真理放在那里，让人家去拿 得生命、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里就是恩典是放在真理前面。而且我们还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啊、加深我们的了解。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啊、第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这里讲的是耶稣，他说他为真理做见证，那他是来到世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他来到世间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你看这真理是太重要了，他就是为此而来。但是你看他具体的做法，你看他具体的做法哈，耶稣很少，几乎不责备那些妓女啊、税吏啊、外邦人 啊。我这里就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列出啊，一不读出来了。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讲这个，耶稣见到那些妓女、税吏、外邦人那些罪人，耶稣很少直接去责备他们。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却常常的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就是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六祸，责备他们有六个祸。那到了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那里就有七祸，甚至有些人说八祸啊，要你要是把那个国号里面那个小字也算在内，那就有八祸。那无论是六祸、七祸还是八祸，他都是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还有文士。那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表面看起来那些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好像懂得道理多一些、哦啊、起码他好像靠神近一些、哦、他知道摩西律法他还很熟是吧，他知道有这一位伟大的神，他应该知道怎么去敬拜他。但是那些妓女、税吏、外邦人他没有他这样的知识哈，他应该就是靠在后面的。那为什么耶稣反而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我们当然知道了哈。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祸吧，马太福音23章十三节，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他们是站在那些妓女、税吏、外邦人的前面，他们好像应该更靠近天国，但是他当着人前他就把门给关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摩西律法，他们虽然懂得神的要求，但是他把这个律法变成了一些框框条条、啊、变成了一些没有人情味的那些规条，而且他乐此不疲、啊、他就很 enjoy 他的那种表面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反而就让那些人就进不去了，当着人前就把天国的门就关了，那些税吏、外邦人、妓女反而就不能够进天国的门。那这里当然就是法利赛人把这个律法变成 一种 format 啊，变成一些条文。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个真理在恩典中彰显出来。这正是主耶稣做的。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充满着恩典，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看他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生命都付出来了，所以真理也跟着恩典一起彰显无疑。所以 这也是我们应该提醒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活出真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带着恩典？我们在传扬真理或者教导真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这些真理放在恩典当中，这样传扬出去？这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示范的。那我就讲第二点，就是保持平衡。这两个东西我们要保持他们之间的一个的平衡。那我就把讲一下我们中国人哈，先讲一下我们的中庸之道哈。《增广贤文》里面有一句说辞啊，这个说辞虽然不是讲真理和恩典，但是可以给我们参考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对对人的友善，还有对人的宽容，还有对人的要求是如何 handle 的哈。《增广贤文》说，用人不宜克，克则思孝者去，交友不宜滥，滥则共愚者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只要想用一个人哈，想使用他，想他帮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对他要求太高。为什么？水至清则无鱼嘛，对他要求太高的时候他就走了，他心灰意冷啊，无论怎么你都不会高兴的，他就走啊。但是呢，反过来交友不宜滥，我们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找人来啊，随随便便就交朋友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啊，他就来了哈，平时好像还对你不错啊，关键时候他就掉链子了哈，关键时候他就踢你一脚，所以这个也不行啊。所以要保持，我们要保持一个中间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当然了哈，这是一些人为的东西哈。这我们再来看圣经怎么讲。那我就把领人归主、造就门徒的四个面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领人归主或者造就门徒的时候，有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情感，就是我们能够满足人的情感啊。人都有爱和被爱的需要，或者他有恐惧，或者他有忧伤啊、惊恐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需要，他需要得到满足啊。这是感情方面啊，情感方面。还有一个就是理智方面，他需要知道，从逻辑上，从理性上啊，从概念上，他知道这个真理是如何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他要从理性上面能够接受。啊，还有一个就是归属感，他需要一个群体来接纳他，他需要在一个群体当中，他觉得很安全、很舒服，他需要有这种感受。那还有一个就是行为，他需要看见这些号称是基督徒的人，原来他真的有基督的这样的品格，能够活出基督的荣耀出来，让他看见，他羡慕，他也容易被造就，也容易信主。那好了，我们这四个面向，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情感方面啊，我们有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里讲的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那我们就认识那一位神了，因为人都有爱和被爱的需要嘛， 当他来到教会，他感觉到被爱的时候，他也能够很自如的去爱别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教会是他应该来的，他也能够，他的生命也可以被建造。那理智，我下等会我再讲哈，我来讲归属。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那我们呢，原来是基督的一个肢体，我是肢体，你也是肢体，他也是肢体，我们彼此合起来是一个身子。那我就觉得，原来我无论是强还是弱，我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群体非常的适合我，那我就来到这个群体当中被建造，这就是归属感。那还有一个就是行为，我们就有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的父。我们的光照在人前的时候，我们如何照啊？我们有好行为，我们的行为是合乎真理的教导，合乎基督信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人家看见我们就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背后的耶稣，他就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他就愿意来到我们当中。那好了，刚才我就还没有讲理智啊，我就回头来讲这个。我们教会呢，在这方面呢是做得非常的好。我们教会有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就是都是有文化的人啊，这个圣经里面的基要真理啊，这个基本的道理啊，都掌握得非常好啊，应该说没有人搞不清楚的，很少人搞不清楚啊，应该说是非常的强。而且呢在讨论的时候，在教导的时候了，而且都是能够说得上去的，说得上口的哈，就是随便来一个人都能够可以把这个真理给他讲清楚啊，把基督教的原理，把这个因信称义的原理都能够讲清楚，所以不是一般的强，是很强。而且强到一个地步了，我们就很喜欢讲他，我们就太喜欢讲他了，我们就常常讲他，而且只讲他。那这个时候了，我们就有点太强。这个太强有什么后果呢？大家知道吗？当太强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说，首先是密不可分，而且我们需要掌握平衡。我们比如说，我用周五晚上这个团契的时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讨论啊，掐头去尾可能只有40分钟的讨论。我要是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讨论这个这些神学啦，这些的逻辑啦，这些概念啦，就讨论这些的话，那剩下的部分就少，对吧？所以太强的话有什么后果啦？归属感就减弱了，就是好像哎，这道理都对，道理都对啊，但是我在哪里呢？新来的人，或者后进的人，或者信心比较软弱的人，他就有这种感觉，那我在哪里呢？是吧？那尤其当我们讲这些，讲很多，而且我们都表现的对这个道理的掌握的很牢靠的时候，而我们假如我们这个时候行为有时候又说得很好，但是做不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了，就有这样的效果，就让那个归属感就更弱了。就是我来到这个教会，我是寻找一种上面说了哈，情感的这个安慰，这有一种这样的归属感，但是反而就变成是有很多真理，但是好像我就觉得。怎么我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啊，那些人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就觉得哎呀，这好像这不是我的地方。于是这归属感一弱，我们的团契生活就反而造成了不好的效果。这个是 我们要给我们一个提醒。那我现在就回来讲这个理智的东西哈。当我们这样讨论这些概念啊，这些因信称义的道理啦，讲很多这方面的原理原则啦，好像这方面的讨论太多的时候了，实际上就等于做什么了哈、啊？就是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叫做护教学，护教学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向那些对真理不清楚、不明白的人，向跟他解释清楚啊，帮他理解清楚这个概念，是做这个的，这个护教学哈、啊，这个好像是在护教，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护教除了这个辩论讲清楚这些道理以外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它就要建立，它要建立这些人，就是假如他不信的话，要让他讲清楚啊一些很难的难题啊，一些基督信仰上面很难的难题，要给他解释清楚啊，让他信神啊，把他啊让他起码让他。我们不是门徒训练嘛，有一个叫做向右移是吧，假如他还没有信，让他更信一点，假如他已经很信了，可能就把他带信主了哈，假如他已经信主，让他更信，我们就是这样做，就是有一个叫做建造人的这么一个概念哈，这护教学上面，我们原来护教最终的目的还是荣耀神。还是得着人，这是护教的最终目的，不一定说啊，但护教有几个层次了哈。一般人听起来好像这个护教就是啊，就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的人已经冲到门口了，我拿棍子去把他打走哈，这种就是很肤浅的理解了。当然我们知道不会，那很多人就觉得啊，护教嘛，我就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这个也没有错，但是这样做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还有得着人，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那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的教会啊，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们的教会在真理的掌握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教会离异端邪教很远很远哈，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教会啊会变成一个异端或者有邪教，或者现在的这个已经入侵了，我们离这个还很远。我们教会目前没有迫切的护教需要啊，就算有，那也应该注重在得着人的这个方面。所以这个我们从领人归主、造就门徒的四个面向，我们来看这个真理和恩典如何保持平衡，如何把这个平衡用到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人跟人的沟通里面，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更加吸引人，让人家来到我们教会就能够感受到恩典，也愿意留在这里的这么一个教会。那好，我下面就讲恩典团契。我必须说哈，我并不是说我们教会没有恩典，不是这个意思。相反，我们教会是充满着恩典。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姐妹病了哈，我们的那些另外一些姐妹排队已经排到九月份了哈，就给她送饭送菜，这些就是非常有恩典的表现。我说的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是在我们团契的时候，或者我们跟人家传讲真理，把这个道理圣经道理向他传递的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把这些真理、这些道理放在恩典里面，让它这样彰显出去。我们这方面要有提高。那我就讲恩典团契的时候，我就想借用几个例子来给大家一些提示哈。这些例子呢，不是真实已经发生的哈，我对事不对人，而且这些呢不是某一个团契，而是我周五的时候都走访了不同的团契哈，我看出来的一些的规律哈，一些的有上升的空间，或者我们平时弟兄姐妹跟人家讲起圣经的时候的那种的态度啊，我们要在这里 给我们自己有一个思考，有一个提醒。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是 make up 的，没有这样的人哈，没有这样的说过。比如说有一个团契，周五的团契，那有一个人就说了啊，他说罗马书第七章哈，真是非常的深刻，我最近呢经历到的那种灵与肉之间的挣扎哈，他因为他确实啊有灵与肉的挣扎哈，罗马书说的他想做的他做不出来，他不想做的他偏去做，哎呀我真是苦啊，就是那种的感觉哈。他看完这个经文，他觉得非常有感动，而且他正是他刚刚经历过的一次属灵的征战的写照哈，他愿意用这个周五的时间，愿意用这个来鼓励弟兄姐妹。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啊，另外一个弟兄就把话题接过去了啊，因为他也非常喜欢罗马书这个经文，而且他研究了很多，而且他喜欢的部分就是他里面的那些解经啦，那些神学啦，那些哈、啊、那些历史上面的东西，哎呀，他觉得这个应该是时候把它讲出去，让大家能够学习学习，于是他就接过去了啊，他说是。罗马书第七章不但非常的深刻，而且呢这个是保罗书信当中很有争议性，差不多最有争议性的一段文字了哈。他说的那些人，他到底是信主啦还是没信主啊？就算信了主，他到底是刚刚信主的时候了，还是他信了主很久啊？这个就是啊，教会历史上面这个争论就已经很多了哈。我的看法是如何，然后他讲着讲着就把它讲到因信称义上去了，因为这是他最 favorite 的这个 topic。 好，那这个时候了，什么问题啊？我们知道什么问题吗？讨论应用，讨论解经，讨论神学的声音就盖住了讨论应用的声音，讨论神学，讨论解经 的声音就盖住了应用的声音。而且他就是把这个话题一接过去以后，那他就要是讲很久的话，那这个就变成整个 晚上的那个 flow 哈，就去到这方面去了。应该说他把学到的圣经知识传递出去，他的用心是好的。他说啊，我觉得这个我应该让人家也知道，这个分享出去。但是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呢这个时候呢，第一位弟兄他有什么感受？他就觉得啊，是他的圣经非常好啊，于是他就进入了一个聆听学习的模式了哈，他就变成在那里听，然后呢他就觉得哎呀，我来学习学习就好了。而且他同时失去了鼓励和被鼓励的机会，那他的小组认同感就减弱了。那假如他第一次来是这样，假如第二次来也是这样，那可能第三次来更是这样，那可能第四次他就不来了。所以我们团契的时候能不能吸引人，能不能保持住人，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讲教导还有讨论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考虑这个？我下面我会做一个总结。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个例子啊，有一位刚信主的弟兄在面试的时候了，表现很好啊，找到一份啊盼望已久的工作啊，这也再一次，这个也是一个 make up 的哈，就是啊，他刚信主找到一份工作，那个工作呢他很想要，而且有很多对手。他就是因为发挥的特别好，就把这份工作拿到了啊！那些对手本来条件比他更好的啊，都拿不到，他拿到了啊，他非常的高兴。他来到周五的祷告会啊的这个团契，然后他说跟人家分享，然后他就说了哈，他就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他说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他就觉得这个是啊。神家给他力量嘛，他凡事都能做，就把这个工作哈就拿到手了，他要感谢神。但是呢这里必须说一下哈， 这个经文在这里了，讲的是凡事都能做，实际上是讲保罗在监狱里面被锁链捆绑着，本来他应该什么都做不了啊，本来他就是成了一个囚犯了，但是保罗说这个锁链锁不住我，因为神靠神加给他力量，他什么都可以做，锁不住他，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弟兄刚信主，他这个时候他可能他的认识有所偏差，那好，如何回应？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有一种回应啊，就是纠正他了啊 ，I totally disagree 啊。这句话很厉害啊 ，I totally disagree。那么就是什么呢？那他马上他就不敢讲，而且非但这一次不敢讲，他以后可能都不敢随便发言了，因为他觉得，哦，原来我的理解这么差哈。然后啊，当然就会告诉他啊，你这个经文用的如何如何不对哈，应该是这样。哦，他一听啊，是啊，啊，原来我差这么远，那他以后他就不敢讲。那还有一种呢，就好一些啊，就是。啊，先感谢他啊，你非常好啊，谢谢你分享啊，你找到工作我也替你高兴啊，但是弟兄啊，你这个经文还是啊用的不太好啊，这样哈，那这样呢就好一些哈，他就舒服一些，但是啊这也是一个啊被纠正了哈、啊、还有个更好的啊，就是啊谢谢你的分享啊，也替他高兴啊，也不当众说他哈，然后私下就跟他说啊，弟兄啊，实际这个经文应该这样啊，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说啊，他就起码他不会拒绝来这个小组啊，他也觉得啊能够保住他的这个感受哈、啊。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能不能思考第四种？可以思考啊，假如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不一定马上纠正他。因为虽然他这个经文理解是有一些偏差，但是这不是原则性，是吧？神确实是常常给我们力量，常常鼓励啊，给我们机会啊，帮助我们。虽然他这个应用在那个经文上面不一定很合适，但是我们假如考虑的是我如何让这位弟兄对这个小组有归属感，而如何让他继续来。然后我们就先不说他，只要他我们有信心，只要他来到这个团契，只要他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他不断的提高，有那么一天他自己会明白，他有那么一天他学习到这个，或者过了很久以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再讲的时候，哦，他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能不能这样呢？啊，这个是我们要思考啊，就是说我们再一次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导真理的时候和我们的恩典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第三个例子就是啊，还是用同一段的经文啊，也是我 make up 的啊，在学习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时候啊，有人就举例了哈、啊、就喜欢举例。那我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啊，是我啊，保罗当初被捆绑的时候啊，他就觉得锁链捆不住他啊，于是呢，他靠着神的力量，他凡事都能做啊。我有一次啊，我也外部条件也非常的不好，我就想起了这句经文，然后呢，我如何如何，我就想用它，但是，哎呀，我就没有了这种感觉啊，我很纠结啊，弟兄姐妹就来帮帮我啊，然后就讨论了一个。负面的例子那里去了哈，那我必须说，从反面的角度切入，而且来讨论呢，是一种非常高超的方法啊。就是我们在学习上面学习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们从反面的切入，然后把反面的东西搞清楚了，那我正面的就没有问题了哈。我相信当中很多做老师的、做教授的。教的时候可能先把反面的讨论清楚啊，那就讲清楚了。但是在我们的真理信仰的实践当中，在我们的信仰教导里面，我们这样做是有个缺点，就是不鼓励人，而且呢往往就沮丧啊，偶尔为之好像 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假如自觉不自觉，一看到有讨论的，讲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例子，我们说的时候，说的人不知道，听的人他就感觉得很，他就觉得没有被鼓励，我来到这里没有被鼓励啊，原来圣经这个行出来行不出来啊，原来是不好使，他就觉得来到小组本来想得着鼓励被建造的，反而就没有被鼓励没有被建造，于是久而久之他也不来了。所以这三个的例子其实都是指向同样，就是当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啊，就是讨论我很 enjoy， 我很 relax， 然后我就啊就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希望这样讨论，或者我希望那样讨论，或者正是我这最喜欢的讨论的 subject， 或者这是我最喜欢的方法啊啊，这样就很好了。我们对别人是有一个建造的责任的，我们能不能当我们去分享去讨论的时候提醒一下自己，我准备这样说或者我准备这样讲的时候，我造就人吗？我造就人了吗？人会因为从我的讨论当中看见有恩典，然后从这个恩典里面他接受了这种真理，我有这样做吗？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一个啊，我们以后讨论的时候就要注点意这方面。那最后呢，我就想回到我们教会的名称，我们教会叫做大学城圣经，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圣经是讲什么？圣经整本书，圣经的核心就是讲主耶稣来到世上，钉了十字架，赎了人类的罪，然后复活，给人类以盼望，给人以永生，拯救人类。讲的是主耶稣，他的核心就是主耶稣，并他钉了十字架。主耶稣刚才我们讲了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的名字叫做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见这个名字的感觉如何。根据我们的文化，根据我们的习惯，看见圣经两个字就觉得啊，这个教会是很多的真理，是高举真理，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哈。但是我们回到今天我们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同时知道主耶稣如何 present 的这种真理出来，他是在恩典里面 present 出来的。所以今天啊，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传承信仰，爱主更深。我们有义务把信仰传承下去。我们传承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除了真理以外，我们恩典是需要的。我们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加把劲，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教会办成一个充满着恩典的教会。我并不是说我再一次我并不是说我们教会没有恩典啊，有些事情我们做得非常好，但是在讨论圣经，在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点走偏啊，我们要注意这个，让我们的教导成为有恩典有真理的教导，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慈悲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做圣经教会。这也提醒我们，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主就求你保守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那样有恩典有真理，在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在我们教导一些属灵道理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去 present， 让听见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真理是跟恩典密不可分的。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哎，